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圣经之旅从新约再次回到旧约先知书纳鸿书，读这卷书的内容不能不让人想到之前的先知书约拿书，因为这两卷书都提到古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大臣。不同的是，之前上帝要约拿先知去尼尼微发布灭亡的预言，约拿先知起先拒绝受命，并为此在鱼肚子里待了3天。后来尼尼微城上上下下听到神借约拿先知宣达的审判的信息后，都自卑悔罪，以致上帝收回了倾覆的命令。可到了先知纳鸿的时代，尼尼微作为帝都更是繁华无量，盛况空前，奢华无度，而整个亚述帝国又固态复萌，重新回到之前的凶残暴虐，无恶不作，且以其邪恶残暴手段遭到被欺压、被奴役之民族的反抗。虽然暗流涌动，但纳鸿受神的漠视，再次发布尼尼微将要倾覆的预言后，却并没有被暴政者和高高在上的富人贵族们放在心上。数年之后，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亚述帝国在民众的反抗浪潮中土崩瓦解，固若金汤的尼尼微大臣被洗劫一空，显赫一时的亚述帝国不复存在。据说19世纪80年代，无神论者们大声疾呼要打倒圣经，说圣经是假的，他们的根据就是圣经的几本先知书里都提到的尼尼微城，在这个世上却根本找不到丝毫的影子。但很快，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尼尼微古城的遗址，之后又陆续发掘出不计其数的考古珍品。在今天的伊拉克百达城博物馆的门口，矗立着巨大的尼尼微城门，其中做城门的部分石块就是从古城遗址中挖掘出来的。而今日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也有来自古城的亚述王图书馆藏书，至少10万块楔形文字泥砖。书砖记载的大洪水故事与圣经创世纪里的记载一模一样，许多旧约人物像亚哈、西拿基利等也首次出现在圣经以外的史记中。这一切都让无神论者们的妄加揣测不攻自破。纳鸿书宣告，以色列的神不只是一个民族的神，而是真正至高全能的神，他的全能覆盖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我们一起来听由2天录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 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三书第十到十五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读完这段经文啊，或许有人会问了，丢特腓究竟犯了怎么样的罪行啊？我们只知道丢特腓他渴望控制教会，但其实呢，在经文中有约翰斥责他的五大邪恶行径还有罪状。第一，就是丢特腓他爱出风头啊，独断专行；第二，就是他拒绝和其他属灵领袖啊来去交往；第三，就是他诽谤领袖；那么第四，他树立了拒绝款待传福音教士的一个坏榜样；那么第五啊，他试图把反对他的人赶出教会。今天啊，骄傲、妒忌、诽谤等罪恶呀，仍旧充斥在教会中。教会的领袖如果鼓励犯罪，使行善的人灰心啊，那就有必要啊，要禁止这种恶行了。如果没有人起来说话，那么教会啊，便会蒙受巨大的伤害。我们必须对付教会里的罪恶。如果我们逃避问题，那么罪恶呀，便会继续来增长。那么真正的基督徒领袖，他们是仆人而不是独裁者。那么或许有人不禁会说了，迪米丢啊，这个名字挺特别的，他本人呢一定更有意思吧。其实圣经里边呢，只有在约翰三书第十二节提到了迪米丢，他的名字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我们除了从这里认识了这位具有高贵品格的圣徒之外呢，那么其他有关他的资料啊就不大清楚了。那么和丢特腓相反，迪米丢啊，他非常尊重真理。约翰说，真理要见证迪米丢的行为和他的教导。那么换句话来说，倘若真理会说话，那么一定会替迪米丢来去说话。迪米丢到访时，该由一定会大开大门啊来去欢迎他的。那么在教会中，款待供应这等事儿啊，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而且不是什么家国大业，但其实呢却很重要。约翰二书强调要拒绝款待假教师，而约翰三书啊则强调要继续款待教导真理的人。那么款待的行为啊，就是表示支持受款待的人和他的工作。那么款待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无私的来去供应给对方，使他们居住舒适、工作方便，并且在旅途上啊不至于缺乏。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款待神的工人啊，比如说写信鼓励他们啊，寄送礼物表示心意啊，经济上支持他们，敞开家门来接待他们，为他们祈祷等等。好，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约翰三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三书的游览历程，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纳鸿书的研读历程。那么希望这一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您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当我开始要查考一卷新书的时候啊，有些人他们就会开玩笑的说了啊，我总是讲这是最重要的一卷书，或者是这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么事实上呢，我必须说呀，这一卷小小的纳鸿书啊，不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书，但是呢也很重要。这卷书放在圣经里头必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的。我敢说很少有人听过用纳鸿书来讲道的。这卷书啊，常常会被那些专门说一些啊疯狂预言的人所滥用啊，成为他们哗众取宠的一个工具。 这些喜欢夸张的人呢，要我们去相信那鸿书2章4节所提到的车辆在街上疾行时啊，是预言呢将来会有汽车要出现。其实这里说的当然和汽车呀是没有关系的，那么等到我们读到那一节经文的时候就明白了。在那鸿书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预言，但这个预言似乎已经过时了。首先，我们对作者那鸿知道的并不多，他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尼尼微要被审判。尼尼微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他的预言呢就只讲这个主题，而且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你说这卷书对我们有什么话要说呢？要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文化中啊？那鸿书有信息要对我们来说吗？其实呢，圣经每一卷书啊都有神要传给我们的信息，有些是特别要对我们来说的，但是所有的书卷呢都有资讯要传给我们。好，那鸿书的作者就是先知那鸿。那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原文中啊，它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但是他所传的却是审判的信息。那么你说那鸿的名字对世人有什么意思呢？他怎么可能是那个安慰者呢？那要看你啊怎么样去看待审判了。如果这个审判是对付你的最可怕的敌人，是统治你的敌人，那么审判呢就可以安慰你的心了。这卷书开篇的第一节经文就可以确认那鸿的名字。经文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那么你说谁是伊勒哥斯人呢？那么关于这座城啊，学术界有以下的几种说法。第一，就是在亚述啊有一座名叫做伊勒哥斯的城啊，位于尼尼微城的北方，那鸿很可能住在那里，他向尼尼微城啊说预言，那么就像后来的但以理向巴比伦来去说预言一样。我觉得这不可能，我认为这卷书的内容啊已经告诉我们那鸿并没有到尼尼微去，我不认为他在那里的，也不认为啊他蒙召要去那里。好，第二，有人说在加利利啊有一个名叫做伊勒哥斯的小村子，那是那鸿的出生地，但是第一次有人指出的那个小村子呢是在那鸿之后的1000年的事儿了，因此那只是一个传说罢了。那还有一个学者认为啊，伊勒哥斯的意思就是那鸿的村子，如果伊勒哥斯是一个希伯来文字，那么是有可能的，但就没有理由相信其他的说法了。但其实啊，那鸿不是生在那里的，那里啊也不是他小时候住过的一个地方。好，第三，在南国犹大有一个名叫做伊勒哥斯的地方，但是伊勒哥斯它却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很多人相信那鸿出生在北国以色列，他对北国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但后来他搬到了伊勒哥斯，伊勒哥斯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地名。当那鸿下到那里的时候啊，可能还是一个少年人，然后啊他在南国就来长大。那么写这个预言的人一定知道希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的历史。那么从那鸿书的第一章看来呢，似乎是一个目击者他所做的叙述。当亚述王希拿基利在西西家做王期间攻打犹大的时候，那鸿可能亲眼目睹了这个事件，那就表示先知那鸿、以赛亚和弥迦他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了。有些解经家呢，他们相信是这样的，但是我个人呢则不敢确定。有很多的时期被认为是与这卷书以及先知那鸿有关，保守的学者所提出来的日期啊估计是在主前的720年到636年之间。那么如此的话，认定那鸿是在约拿之后大约100年的推测呀就比较合理了。他可能是在西西家作王时期的一个人啊，亲眼看到北国以色列啊被敌人所毁灭，那么因此他的心情就大受影响。那鸿呢他就为尼尼微就敲了丧钟，他宣告神的审判呢会临到亚述，亚述啊也会被完全的给毁灭。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那鸿认为啊神他要来审判亚述。好，我很喜欢把约拿书和那鸿书一块儿来去读，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在纳洪出现和约拿到尼尼微传福音的100到15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儿。那么神叫约拿去尼尼微传神的信息啊，没想到全城的人他们都回转归向神了，100%的人他们都悔改了。这是世界历史之中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儿，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的事件可以和这个城所发生的事儿啊来去相比。他们就100%的全都回转归向神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啊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到底有多深，但是尼尼微这个首都对这个国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啊有一大群人他们就回转归向神了。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问了，这件事的结局如何呢？他们的复兴有持续下去吗？这个国家后来成为一个敬虔的国家了吗？那么这个答案呢是否定的，他们没有成为敬虔的国家。后来呢他们又回去啊信他们的异教了，他们又和以前一样的变得很残忍了。这个国家有来自神的信息，但现在呀纳洪却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信息。我不认为纳洪去过尼尼微，我相信呢他住在以色列南方，我也认为他没有离开那里。但是如果神差遣约拿去尼尼微，为什么不差遣纳洪呢？神的方法有很多，那当然神是永不改变的，但有时神会改变他行事的方法。神他差遣约拿去尼尼微，因为尼尼微城啊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大城，而且他们呢不认识神。那么当悔改的信息传到那里的时候，全城的人他们都回转归向神了。从坐在宝座的王到住在茅舍的农夫，他们全都悔改了，于是神就赦免了这座城了。那么现在过了100到150年啊，这个城啊又回到那个老样子了。那么为什么纳洪不去尼尼微啊？那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启示了，他们拒绝了神的启示。马太福音6章23节记载主耶稣提到被拒绝的光，他就说了，他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那么你说一个人里头的光怎么会变黑呢？光变成黑暗，那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话语。亚述他们有神的启示，但他的结局是如何呢？神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你看亚述他们有神的启示，神就差遣先知啊向他们来传悔改的信息啊，有一阵子他们就回转服侍永活的真神。那么用一般的话来说，这就是复兴啊，但是呢却没有持续很久。当尼尼微城不再听神的话的时候，纳洪就说了，我不要去那里了，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没有意义，他们已经无药可救了。那么纳洪说啊就是要传信息给尼尼微。亚述在当时它是一个强权国家，尼尼微它是亚述的首都，那里的人一定听过神的话，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回转归向神，并且来服侍神。我不知道他们服侍神到底有多久，但是过了100到150年啊，他们又回到老样子去了。那么现在呀神要来审判他们了，但是问题也来了，神这样做是对的吗？纳洪会说神这样做不仅是对的，更是良善的。纳洪书读起来呢很刺激啊，因为这卷书啊就彰显了神他属性的另外一面。神没错他是爱，但是呢神他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到现在呢神他仍旧在做工，他仍旧在掌管列国的命脉。那么因此这卷书啊正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写照。好，以下是纳洪书的一个大纲，在1章1到8节，那么经文就阐述了神的公义和良善。在1章9到15节，先知就指出神决定啊要彰显他的公义和良善，而来毁灭尼尼微城，并要传好消息给犹大。那么在2到3章，先知就宣告说了神定义啊要来毁灭尼尼微城，好彰显神的公义和良善。那么在这段经文中，第2章就着重描述了亚述啊必被毁灭。那么第3章呢则强调神报仇的行动啊是公义的。 那鸿书虽然很短啊，但却是一卷非常精彩的先知书。那么书中强调的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尼尼微城啊将要来受审判，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但这卷书对今天的我们也有一定的教导的意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那鸿书的第一章的研读还有查考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第一章，那么就点出了神对尼尼微的审判的信息。那么在经文中啊，神通过先知那鸿就预言尼尼微的灭亡。那么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两部分啊，前半部分是一到八节，那么就阐明了神审判尼尼微那是出于神他自己的属性。那么后半部分九到十五节则宣告了尼尼微他的灭亡。那么由此啊，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以下的几点的教训。第一，就是神他是公义的。第二，就是神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必定是惩罚罪恶。第三，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圣洁的神。那鸿书一章一节经文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好，尼尼微的末世，那么这句话中的末世原文就是审判的意思，在先知书以赛亚书中啊也有相同的意思。那么稍早的时候，约拿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啊就传给了尼尼微人，那是显明神他的爱。那么现在那鸿书的信息啊，就是显明了神他的公义。你看，神的爱和神的公义啊，他们总是连在一块儿的。虽然神会审判国家，但是神他仍然是爱，神仍然爱人的，你不能够逃避神对你的爱的。但同时呢，神的审判呢也是很可怕的，因为神不像人那么样的会乱发脾气，神他审判人不是基于报复的心态。神不会存心的复仇啊，或者是想扳回一城，神也不会啊情绪激动失去控制啊采取审判人。神他之所以审判人，乃是因为神他是公义的。神他爱人，但是神他也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那么神就要来解决罪的问题了啊，包括神所爱的人他们所犯的罪也是一样。神对约拿说，尼尼微是神所爱的。那么根据约拿书的四章十一节经文的记载，约拿希望这个城被毁，但是神却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你看，神要赦免尼尼微和其中的居民，他们还有很多小孩子。神曾经赦免了尼尼微，但现在呀，那鸿的信息就是审判要临到这个大城了。那么差不多100到150年前，约拿把神的信息啊就传给了尼尼微人，他们也悔改了，但这个悔改却是很短暂的。你看，神就很有耐心的给新一代的人悔改的机会。那么现在恩典的日子结束了，毁灭的时刻就来临了。在那鸿书三章十九节，我们就读到，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那么换句话来说，尼尼微人他们的罪恶程度啊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法医治的地步了。我相信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来说，你都有可能会继续的活在罪中，直到你越了界限。我不知道这条界限在哪里，我也不敢说何时才算越界，但是我知道有一条界限。那么当你超过了这个界限呢，并不表示神的恩典临不到你，而是你远离了神。原因很简单，你已经心硬成为一个不信的人了，你已经无动于衷了。对于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人来说，情形都是一样的。 当你想到今天世上所发生的事儿，你会很沮丧。我相信很多神的儿女啊，都会对此感到心烦意乱。那么因此，我们对会说预言的人呢，就会有兴趣儿。说预言的教师说的越多，他们就越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想出各种解释。真正的解释却是神的儿女对神的话语无知啊，所以才很想知道神的话。而且世上的事儿呢，天天都在改变。路加福音21:26记载主耶稣说，他说天世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么现在呢，就是这种状况，这些事儿就影响了我们的心情。但是我们要知道，神他仍旧在掌管一切，神在掌权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神不是坐在宝座的边缘不知所措，不是。神对世上所发生的事儿呢，一点儿也不感到稀奇的。神正在执行他的计划和他的目的的，神在掌管罪人。那么这对神的儿女来说呀，是一个安慰的。亚述就达到了神的目的了。那么现在呀，他们将要被毁了。尼尼微被灭，那么根据先知所写下的细节，这几乎是惊天动地的事儿，也是安慰人心的信息。那就安慰了那些活在恐惧中的人了，他们就不必再惧怕强权和不信神的国家了。神他会毁灭所有不信神的国家。所以你只要拿起历史书仔细的来研读，你就知道，当每一个世界强权开始沉溺在醉酒、女人和欢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国家呢，它就会衰败。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人说，读那鸿书不会叫人感觉到安逸舒适，因为这卷书是对被邪恶控制的世界和被邪恶国家欺压的人说话。然而，它也在展现出，在不敬虔的时代，对上帝的信心终必得胜。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